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格林威治时间上午十一点。
这是雅加达 R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R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时政信息和娱乐。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9525千赫、15150千赫和11785千赫。
您也通过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At th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
这是加拿大 R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华语节目的一则播报新闻，然后播送今天的评论和焦点，还有这里是上的今天。五言六语，请你学习印尼语、印度尼西亚魅力和最后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R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
新闻提要：第一，印尼日本举办第六届的战略对话；第二，印尼工业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同减少塑料废物；第三，印尼外交部长热诺说恭喜土耳其选举的成功；第四，日本帮助印尼解读2018年亚运会恐怖主义行为；第五，2018年亚洲农业和食品论坛准备举办了为了建立亚洲食品权利。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热诺·马苏迪·加亚加达印尼外交部大楼本月25日周一接受日本外交部长达罗·科诺来印尼的第一次访问，为了举行第六届印尼日本战略对话之际，恰逢印尼与日本建交69年。据 R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接受外交部新闻稿中，此次会议旨在加强两国在政治和安全、经济、人与人关系等领域的合作，并探讨两国战略合作的机会。除了双边问题，两位外交部长也讨论了两国关心的主义和全球问题。他们同意探讨使印尼成为针对包括东盟国家市场在内的第三市场的日本制造产品生产基地的可能性。此前 Joko Widodo 总统在雅加达独立宫接待了日本外交部长，在那个会谈中，总统希望这次的访问加强两国的合作。工业部与联合国开发署或UNDP 邀请印尼各方相互协作，采取行动减少塑料污染。在他的官方声明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有1300万吨废塑料浪费进入海洋，并每年影响全球的环境。因此，处理塑料废物是政府、私人和实际的共同责任。本月24日周日，雅加达工业部的工业研究和发展局长阿甘迪姆安达拉在他的声明表示，一般来说，抑制塑料废物的努力可以通过 三种方式完成，即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使用更容易分解的替代材料，并将塑料废物回收为经济价值物品。阿根廷穆安达拉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塑料问题。Recep Tayyip Erdogan 已被正式宣布为土耳其选举中的赢家，因为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对顺利选举的进行是恭喜，也加大总统攻击。本月25日周一，外交部长表示，他的方已直接与土耳其外交部长接触，并祝贺土耳其选举的成功。如 Republica Online 报道，在周日6月24日进行的土耳其选举中，获得了50%的选票。这一胜利使 Erdogan 担任土耳其在新的宪政体制下的第一总统。土耳其的选举是自2017年10月宪法公投后，土耳其转入总统制政府以来的第一次。日本外交部长 Taro Kono 表示，日本政府同意了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克服恐怖主义行为。这种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以雅加达彭加诺族第一场安装的面部监测信息的生物识别安全系统补助金形式提供援助。安全系统的安装是在今年8月中旬至9月的亚运会冠军赛之前作为安全增强的一种形式完成的。也加达本月25日周一，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第六次战略对话会议之后，达罗戈诺外交部长表示那件事。日本将支持各种反暴力极端主义活动，日本也将协助对付恐怖主义。去年，日本为2018年亚运会的 Glora Bungarno 第一场安装了生物识别安全系统。国内外交部长不重说，除了提供生物识别安全系统援助之外，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还在继续共同为其他使用安全系统的国家提供培训。日本开发的生物识别安全系统是一种先进的安全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监测到数十至数百人的脸部和身份。由印尼农民工机会举办的亚洲农业和食品论坛准备于2018年6月28日至30日在雅加达会议中心进行的。2018年亚洲农业和食品论坛的主题是把挑战变成机遇，农业创新和粮食安全。有5件主要的活动计划，即亚洲食品大会、亚洲农业展、商业论坛、美食节，并获得农业创新奖。国际农业和食品安全会议提供了来自该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一些有效来源。印尼农民工机会主席穆多果与以及两农组织驻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代表 Stephen Radgard 将作为主讲人。在他的声明，穆多果表示，印尼农民工机会举办了2018年亚洲农业和粮食论坛， 是为了在亚洲国家建立粮食和农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节目。
Commentar 评论播送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对国内外时政事件的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地方受降旋及祭迁比起静体恐怖行动。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在印度尼西亚的11个省、115个县和39个城市将同时举办地方首长选举。根据印度尼西亚普选委员会称，迄今为止选举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了。普选委员会主席阿里夫迪曼甚至声称，在前二天还没有任何有关干扰这次选举的计划的事情的报道。为了准备顺利、安全和中立的地方首长选举，日前政府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维兰多主持了由普选委员会主席、选举监督委员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国家警察总长出席的协调会议。尽管包括安全在内的所有实施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但人民和政府不应该疏忽，各方必须保持警惕。几天前，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的88号反恐怖特别分队在西加瓦的 Lebok 逮捕了 Rizky Maulana， 他被怀疑以神权有七对吉玛阿安萨鲁道兰毛武有关的。此外，仍然在同一地区，88号反恐怖特别分一队还击落了两名伊斯恐怖分子，据说他们参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东南亚伊斯兰国集团的司令部的巴隆沙空洞参加军事训练。这两件案例都表明对选举期间的恐怖威胁依然的存在，必须提高警惕。因此，为了地方首长选举顺利和安全的举行，社会、政府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合作必须得到加强。评论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历史上的事件，重新报道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Hari ini dalam sejarah。
这是一家在印度尼西亚的全国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45年6月26号。1945年6月26号发生的事件就是联合国宣长简著的。各位听众，联合国宣长是联合国宣法的，该宣章于1945年6月26号由联合国早期的50个成员国在旧金山签署。该宣章于1945年 11月24日，生肖的并有五位正式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批准的。作为一项宪章，联合国宪章是一项组成协议，所有简述过渡首期内容的约束的。作为宪章还明确规定，联合国宪章拥有所有其他协议的专利。固定中，然后到了1976年6月26日，就是加拿大国家大学正式向公众的开放。加拿大的国家大厦直到2007年是世界最高的塔楼，之后被哈利法和甘登塔尔大厦击败的。在1973年的大高达553米，该塔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正是安多利奥，被认为是该城市的一个标志。加拿大国家的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升官的。规定中最后到了2000年6月26日，就是帕穆迪亚·安南达·图尔被宣布为第11届亚洲赴港的文化奖的最高奖项。颁奖仪式于2000年9月25日在日本福岡正式举行的。帕穆迪亚·安南达·图尔是印尼文学史上的多产作家，帕穆迪亚只做了超过50种作品，并翻译成41种以上的外语。对于他的作品，帕穆迪亚·安南达·图尔获得亚洲文化赴港奖。各位听众，今天在绿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的收听。祝大家好，这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雅加达 Edwar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印度尼西亚故节目。
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外国政治、班加西拉、记忆、环境方面的信息播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印度尼西亚故。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不要把伊斯兰和民族违背。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经常被团体剔除。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约瑟夫·卡拉敦促公众不要把伊斯兰教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精神区分，尤其是要对比两制的。这是由约瑟夫·卡拉副总统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在南苏拉威西省马加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大学演讲中传达了。根据他说，使两制之间的距离，尤其是对比两制，渲染对穆斯林和印度尼西亚公民的生活无益的。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约瑟夫·卡拉指出，伊斯兰教原子在建立印度尼西亚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历史和动态，伊斯兰教成为具有不同习俗和传统的部落的同一因素。 在题为《实现伊斯兰原则和加强民族精神》的演讲中，约瑟夫·格拉夫冲动揭示如何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为通印努桑达拉或者群岛做出贡献的历史证据。他说，伊斯兰教鼓励印度尼西亚各种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穆斯林同胞或者伊斯兰亲一团结一致。当荷兰人民在印度尼西亚殖民时，这一行动随后发展成为同胞公民家园或者乌胡瓦瓦达尼亚的团结。约瑟夫·格拉强调，伊斯兰教是一种在每个穆斯林生活中占据最高和最崇高地位的教学，因此他必须继续把伊斯兰教置于其高度和荣誉之中，而不是将它降低到经验社会学的现实和现象，如民主主义。同时，民主主义精神是人类的产物。傅琼东说，民主主义精神是由于如历史、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和宗教发展和通达的长期以来的历史的各种因素而形成的。据他介绍，所有这些因素在形成民主主义精神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伊斯兰原则的国际精神在塑造印度尼西亚国家精神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约瑟夫·格拉宣称，据班加希拉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是在五项原则中的宗教民主主义的实现。印度尼西亚国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Shine, yeah.
这些家大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
了解印度尼西亚文化、艺术和旅游景点的丰富，通过奇妙的印度尼西亚 Pesona Indonesia 节目。
各位好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家大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相逢。今天我将给你介绍布特尔盖恩传统，所以还和我在 Radio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除了通过短播以外，你也能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 foreignnews.id/mandarin。 各位听众，Cik Banyuwangi Cik Chang Abdullah Aswar Anas Banyuwangi Chang Sejong Rui 的报纸公民的传统，作为维护当地智慧的一种形式。改在节期间，在 Banyuwangi 表演的一些文化旅游活动，如 Barong Iter Bumi 和 Seblang Oleh Sari。 在改在节的第二天，kemiren cun tekung min cipan barong idar bumi cuantung cai glaga se ceng te olah sari cun te seda kung min cai citian cung kai se sawal san zhi cipan de seblang oleh sari. Seblang se ike isha te piao ta piao se tu ike nian jing ni hai de xing zhi an juan de cun zhuang de an juan，在一个拥有竹林的情况下跳舞的女孩。各位听众朋友，除了 Barong Idar Bumi 传统以 Seblang Oleh Sari 以外， Banyuwangi 社会也举办 Puter Kayun 传统。Puter Kayun 是 Giri 社政Boyolangu 公民传统，平常的在每个十个小孩或该在节间四天表演的。在这个传统，当地公民装饰性的马只前往瓦杜多多海滩，为了获得丰盛的食物，表达对感恩的表达。除了那个以外，这几十年前开始进行的传统，是在今时一个月后表达的感激和快乐。各位听众，进行这个传统也是来自博尤朗村的一个名叫基布尤亚索的最终重击，它是开辟连接维南蒙贝斯或北安贤以及达迪基的道路的有利途径。这条道路的开通是通过大坡石头来完成的，或罗罗高进海边的石头。这就是为什么该地区最终称瓦杜多多或石头斜寨。基本的布特尔盖恩一直到瓦杜多多海滩是一种感恩和快乐。在当地语言，布特尔意思就是旋转或坐长而盖恩意味着玩得开心。除了那个以外，多半波尼朗姆的行业是马车夫，所以为什么他们用马只绕过。各位听众，盖恩布特尔传统表演以前，当地社会举办的精节村庄的传统和各种传统艺术，如昆杜兰、巴隆、甘隆和哈德拉。从阅读祷告开始，当地公民的码头也正在向瓦杜多多地区移动。该地区 距离为文化艺术中心约15公里。现在因为至少公民已经开始有马车，所以博友朗古的公民使用皮卡车向瓦杜多多前进。到了瓦杜多多以后，整间上万的居民挤在海滩上，整天待在那里，然后他们一起沿着海滩吃饭。为了纪念和危在路上死亡的祖先祈祷，还会举行伴随之联合祷告的画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家打 Early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Cing sui si ini yi jie mu. Bang zu nin jing sung de yung ini yi jiang hua.
Zixie jia da Early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jie sheng. Gui ting chou peng you he wo men ye jia da Early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jie sheng. Cing sui si ini yi jie mu li xiang feng. Yi ge jie mu gei ni jie shao ini shang zi.以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Early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演员之与指导机构合作主办制作。今天的话题是嘎嘎姑 berkacamata，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哥哥戴眼镜。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给你回话的例子，当然和今天的话题是嘎嘎姑 berkacamata， 我哥哥戴眼镜有关。各位听众，我们开始吧。今天的回话是在 Joko 家的客厅里， Tony 正在看 Joko 的婚礼。箱子和 Linda， 在箱子中有一张 Linda嫁住的照片。
Dinda, siapa anak yang berbaju merah ini?
Dia keponakanku, anak kakak pertamaku. Kakak pertamaku yang berkacamata.
Kui Ding Chung, 听上面回话的以后，我要给你介绍圣词，当然和今天的话题Kakakku berkacamata, 我哥哥戴眼镜有关。我说二词，你可以跟我重复。我们开始吧。Siapa anak yang berbaju merah ini? Siapa anak yang berbaju merah ini? 中文意思就是穿红衣服的孩子是谁？ Dia keponakan perempuanku. Dia keponakan perempuanku.中文的意思就是她是我的侄女。 Anak kakak perempuan pertamaku. Anak kakak perempuan pertamaku.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第一个姐姐的女儿。 Kakak pertamaku yang berkacamata. Kakak pertamaku yang berkacamata.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第一个姐姐戴眼镜。各位听众朋友，当在照片中描述这个家庭时，通常提到与家人的关系， 如兄弟姐妹和致辞，以及服装、身体或其他的特征。在之前的一次对话上，多尼说胡子，胡子一直的意思是有胡须。现在考虑下面的短语， siapa anak yang berbaju merah ini？ Siapa anak yang berbaju merah ini？ 意思就是穿红色的衣服是谁？ Berbaju 意思就是穿衣服，准次是一件尖嘴整扇的衍生品。 Berbaju， berbaju 或 memakai baju， memakai baju 意思就是穿衣服。 Berkacamata， berkacamata 意思就是戴眼镜。各位听众朋友，请你好好的听下面的例子。 Kakak pertamaku berjenggot dan berkacamata. Kakak pertamaku berjenggot dan berkacamata.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第一个哥哥留着胡子，一戴眼镜。在谈话的一眼中，不是一种真实的情况。该声明，可以改为kakak pertamaku punya jenggot dan pakai kacamata. Kakak pertamaku punya jenggot dan pakai kacamata. 意思就是，我第一个哥哥留着胡子，以戴眼镜。含有油和游泳的尖嘴更常用以书面语言或正式口语。第一个孩子叫 anak sulung， 而最后的孩子叫 anak bungsu。 常是在描述你的家人是用这个词。各位听众朋友，结束今天的 Mari Belajar 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节目一前，请再次聆听上述对话。
Dinda， siapa anak yang berbaju merah ini？
Dia keponakanku， anak kakak pertamaku， kakak pertamaku yang berkacamata。
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上面关于 kakakku berkacamata， kakakku berkacamata 中文意思就是我哥哥戴眼镜的以后，我们会给你练习。这当然与你已经学过的单词有关。这次练习是描述你的家人。各位听众，我再一次说，Saya mempunyai satu orang kakak perempuan dan satu orang kakak laki-laki. Kakak perempuan saya berkacamata. Kakak laki-laki saya berkumis. Kakak perempuan saya mempunyai seorang anak perempuan. Dia suka memakai baju merah. Anak kakak laki-laki saya dua orang. Mereka semua memakai kacamata.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这个节目对想要了解更多印度尼西亚语的人很有好处。作为练习，请你用印尼语发送你的录音到我们的邮箱 foy@foynews.id， 选定的发件人将获得一个有吸引力的奖品，或降职将于2018年11月宣布。各位听众，我们明天再见。这是加达 Air Rewar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
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文台播送的 Pelangi Nada 节目。
Pelangi Nada 是播送以你音乐家创作的各种各样音乐和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的 Pelangi Nada 节目里相逢。本期我 Nova 想给您播放印度尼西亚马来音乐的歌曲。开始本期的 Pelangi Nada 节目，请各位收听 Victor Huda Barat 演唱的《Cinta Hamba》，一首诗共心的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 Victor Huda Barat 演唱的《金的汉堡》，是由阿哈里创作的。这首歌曲讲述爱情的细节，就像一头叶子里的水，在一头叶的水容易溢出。同样，这首歌的歌词所绘画的爱情，是当他比爱人更帅哥的人来时，其爱情就失去了。 Victor Huda Barat 并不是第一名歌手演唱这首歌曲的。金的汉堡的歌曲首先在1970年年代由传奇的印度尼西亚音乐集团 Deloitte 发行了，然后由 Victor Huda Barat 演唱的。这首歌曲的变分与种不同，使用马来音乐。金的汉堡的歌曲属于 Victor Huda Barat 在2005年发行的《Senandung Melayu》专辑。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Victor Huda Barat 演唱的歌曲《Fatwa Pujangga》。 这是雅加达 LRW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 Belangi Nada 节目。你刚才收听的是 Fatwa Bujangga， Fatwa Bujangga 也是印度尼西亚著名歌曲之一的。这首歌曲是 Said Effendi 创作的。这首歌讲述不成功的爱情。Said Effendi 创作的歌词是基于他自己的经验。Said Effendi 经常介绍秋米的心，他谦卑的总是会心。他接受许多的信中，有一名秋米转达他心里的，对他表示了兴趣。这封信充满美丽的花和诗意的，同时也对 Said Effendi 表示爱上了。有趣的是，不希望爱情的恢复。然后 Said Effendi 感到焦虑、好奇，同时对写信的女人有深刻的印象，表达真诚的爱没有恢复。然后 Said Effendi 创作 Fatwa Bujangga。 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Belangi Nada 节目，请各位收听 Di Ambang Sore， 一首诗在黄昏的。希望本期的节目可以增加您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代表今天的播音员 Annie、Erna、Rita 和我 Nova， 以及播音室工知识 Tommy， 感谢我的收听。希望下次再会。这是雅加达 LRW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感谢您收听 RF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
请您每天通过短波频率9525千赫、15150千赫和11785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
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写信到 RF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RRI 大楼四层 Merdeka Barat 大街4-5号 雅加达10110印度尼西亚。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E Indonesia 和 Instagram Voice Endline of Endline IndonesiaAdat Watch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